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那个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好，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比较长，大家靠着主呢，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归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啊。我们来看哈，二章一节呢和二章最后一节，就是第七十节，是呼应的啊。二章一节讲到呢，从前被尼布甲尼撒掳走的人啊，这些犹大省的人，他们的子孙，他们子孙是谁呢？就是第二章第七十节，有祭司、利未人，还有民众的一些人唱。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民，后边说什么？都住在各自的城里啊。第一节说各归本城，然后呢，到二章第七十节最后一节的时候说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啊。我们看说这些后裔啊，注意这个词，这些后裔啊，这个呢中文翻译成子孙，其实原文就是后裔，也可以翻译成种子啊，就这些后裔。说这些后裔呢是这省的民啊，就是犹大省的民啊，从被掳之地上来的啊，是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然后他们现在回来了，从被掳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说当圣经提到这些被掳之人啊，他们的后裔从被掳的地方然后回到他们的从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然后呢，你看到第二章里边反复提到一些人名名册，就意味着呢，我们讲旧约圣经很多时候讲过，这意味着这些人呢，他是被那个被神施恩可以回去，回到神赐给他列祖之地去承受产业，并在产业上留名的这些人啊，一定要注意啊，回去是干什么呢？承受产业的，并且在这个产业上留名。我们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很可能讲这个尼希米记和不是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个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在这个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那个就这整个一个跨度的时间当中哈，大概有三批人回归。第一批呢，就是在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尼希米记，就是说那个波斯王古列元年大概是主前的这个538年，由所罗巴伯为首回去重建圣殿。然后过了80年之后呢，第二批渔民在那个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就是主前的458年，跟着以斯拉回来，然后呢主要在信仰上重建啊，在上帝的这个话语上重建。然后在那个第二批回归之后又过了13年，第三批这个渔民啊，在亚达薛西王的第20年，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一节，就是主前的445年，跟着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你注意哈，重建城墙。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被掳人归回的时候，无论是重建圣殿这个，还有这个重修城墙的时候，包括那个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子孙和后裔，他们从被掳的那个地方上帝施恩让他们回去是为了干什么？大家听懂了吗？为了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各归本城，他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回归故土。你需要注意哈，就是今天呢我们谈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个像这种回归之类的跟这个今天所谓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叫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去联系在一起。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它很多时候是政治上的啊，不是为了信仰。但是你看旧约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代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那三次回归完全是为了信仰。注意哈，是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不是的。波斯王古列为他们开出路，以及后边的有的君王为他们开出路，神施恩于他们是为了第一个是重修圣殿，重建圣殿，然后是什么？回复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然后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是重修城墙，是为了开启 自被掳以来已经停止已久的那种献祭赎罪的信仰生活，开始重回旧约摩西律法当中这个节期。所以说在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当中，这些被掳回归他是在干什么？他跟今天的教会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犹大也好，包括今天的教会也好，犹大的耶路撒冷和今天的教会是上帝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作为山上之城，立于万国之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献祭和赎罪，作为地上的一个祭司的城啊。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最主要的层面指的是信仰层面的，而不是政治层面，而不是说世俗的这个国度，知道吧？回来的根本目的就是重新开始这种信仰的生活啊。然后我们注意哈，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的祖宗是什么？他们的来源是什么？大家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的24章啊，24章呢第8节到16节呢提到啊，这个约雅金啊，犹大王约雅金因为作恶啊，他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并太监一切出城的，在投降巴比伦王之后，巴比伦王除了裸去这个圣殿里的宝物，然后也把耶路撒冷众民和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还有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你看24章哈，并将约雅新的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也就是说，首先这些人他在神面前是什么人？你要知道，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犯罪混乱信仰被拆毁，然后被掳到外邦。他就今天像我们一样，在神面前是什么？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啊，然后你再去看耶利米书第24章，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什么？上帝眼中的极好的无花果，是出熟的啊。上帝说呢，这些被掳去的人实际上是上帝施恩的，上帝打发他们离开这个本地呢，到加勒底人之地上，但是神会看顾他们啊，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到时间满足的时候会把他们带领回归，建造他们并不拆毁。也就是说，这些人神早就准备好要怜悯他们。然后你再看耶利米书第29章呢，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呢预言，在被掳之后70年回归啊。耶利米书29章10节说，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归此地啊。然后呢，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然后讲到啊，你们要寻求我，寻求就看见啊，寻求就得着。然后呢，神把他们重新带出来。再看历代之下的36章20到21节提到，凡脱离刀剑的，就是没有被杀死的啊，加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然后呢，就为了应验神借耶利米所说的话，使这个地土安息，直到70年。也就是说，从以色列人被掳啊，南国灭亡被掳，到他们再一次回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自己的事情，这是上帝在历史上，在过去呢，他对他的圣殿所做的，在今天是他对他的教会所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以斯拉时代的这个被掳回归，实际上是上帝在继续在写他在历代之下没有写完的圣经。上帝呢是历史的主宰啊，历史的唯一的意义就是跟上帝以及上帝的他的圣殿、他的教会有关。所以说呢，神在一步一步呢在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啊。第二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啊。首先呢，在这里提到两个人是这次被掳回归的首领，一个是谁啊？这个所罗巴伯，另外一个叫耶稣亚。这两个人呢是这次被掳回归的首领啊，一个是省长，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祭司啊。 然后接下来提到这几个人，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莫迪改啊，当然这个这里这个尼西米啊，包括后边这个莫迪改，他都不是那个尼西米进的那个尼西米，也不是莫迪改进的莫迪改，就说那个以斯帖进那个莫迪改，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哈、啊，这几个人呢，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名字呢，我就不讲了，这里边在字典、在相关资料都能查到啊。后边这几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他这几个人的名字啊。然后呢，下边说啊。来，弟兄，往上看一下。哦，对，二章三节，我们看一下。来，弟兄，打开这个读经。说以色列人的数目记在下面，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以色列男人的数目，就是说，跟旧约一样，只记男人哈，不记女人，但加上这个。女人孩童应该是更多啊，提到这个男人的数目，因为这所有的这女人孩子他是要归属于这个以色列男人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圣经很多时候像这个以斯拉记就这个地方提到他们的数目他们的家族的时候，你要知道尤其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代表首先呢这个这一章的这些名册它是一个家谱，然后它也是上帝生命册的一部分。然后在神那里，这些都是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啊，有份的人哈。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上次讲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实际上就是器皿。那古列王呢，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还回来了，然后古列王呢，也把这些属于神的这些仆人，这些就我们讲神的器皿也带回来了，啊。你看到没有？一章十一节，这个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然后提到被掳的人，啊，上耶路撒冷，然后那个首领舍巴萨呢，把这一切都带来。这个舍巴萨应该就是所罗巴伯，啊。再接下来我们看这些人里面重点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所罗巴伯，另外一个是谁啊？是这个耶稣亚。我们来看啊，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在巴比伦所栽种的。这个人呢是上帝在巴比伦所保留的余种所栽种的一个人，他在这个以斯拉记当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有关系的。你看到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1到17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啊，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谁呀？所罗巴伯。然后后来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啊，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也就是说，这份名单的最重要的意义，在旧约那个时代。是为了给新约耶稣降生留下一个伏笔，所以说在多年以后哈，当耶稣的门徒读到这个以斯拉记这一段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经文其实都是在指向基督的，跟基督是有关系的。基督呢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主，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次被掳回归的大祭司。叫耶稣亚，注意哈，这个耶稣亚是亚兰文，其实希伯来文是谁啊？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个人呢是约萨达的儿子，希莱亚的孙子啊。他的祖先曾经被因为作恶，在列王记下25章被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拿住之后，然后给杀了啊。然后呢，关于他的预言，关于他的话呢，去看。这个哈该书1章1节到2节啊，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啊大祭司约书亚说啊，万一这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然后这个哈该书1章12节到15节呢，反复提到这两个人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而且呢在哈该书1章14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 萨拉铁的儿子索拉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古列王被上帝激动，然后呢，一切去建造耶和华殿的被上帝激动，然后这两个人也是被上帝激动，作为这次事工的一个发起者啊。在哈该书二章四节呢，神也勉励这两个人。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然后在撒加利亚书呢第三章哈，我们来看提到什么呢，提到大祭司约书亚。尤其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哈，讲到这个撒旦跟这个控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然后上帝给他穿上什么华美的衣服，洁净的冠冕。然后呢，另外一个你注意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十节到十三节啊，这一段哈，看哈，你们要从贝鲁中人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书亚的家里，当着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看到没有哈，就是把王冠戴在谁的头上，戴在一个祭司的头上，这就象征着什么，王，既是祭司也是王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为大卫，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且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坐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也就是说，这个人是预表谁的？这个人就是预表基督的，名字都一样，就是耶稣啊。也就是说，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那一段呢，上帝给这个大祭司让他戴上王冠，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呢要来的啊，要以他的身体为殿的那一位。我们的主基督呢，他既是大祭司也是君王。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这几个人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都是跟耶稣有关的啊。然后看第三节，以色列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八路的子孙2172名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就是说八路的后裔啊。我们呢这些名字呢，我们就不仔细去讲这些名字的意思了。然后呢，因为这些名字它很多啊，那个当然都给大家去整理出来，如果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八路子孙，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四节，是法提亚的子孙372名。然后往下看哈，然后呢这个二章五节，亚拉的子孙775名。你注意他的名字，你去看一下他的名字，然后呢他名字的含义，以及啊，他跟旧约圣经的一些关系。然后第六节说，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这个巴哈摩亚，巴哈摩亚意思是摩亚之坑的意思。他呢在这里呢是一个家族的首领，而且啊你会发现圣经说呢啊，他的后裔呢又壮大成两个分支啊，看到没有哈，就是约书亚，一个分支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约亚的这个这两个家族，然后这两个家族很多哈，2812名，讲到他就是分开并壮大。然后二章七节往后看，以兰的子孙1254名啊，然后一直往下看，往下看，对对对，我们看到这个十六节，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提到这个人叫亚特，他往他的祖先去颤是谁呀？是旧约当中的西西家王啊。西西家，也就是说他在那个也在巴比伦成了一个大的家族，这里留名的人都是家族的首领，并且讲到 他这个家族在壮大，或者以后会壮大啊。然后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到十九节啊，又提到几个名字。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一段哈，就是刚才从刚才开始讲这个名字，一直到这个二章十九节，这么长的这一段，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你注意哈，啊，弟兄们看一下这个读经。是从这个第二章三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我们来看、啊。好，这个二章三节到十九节，这是一部分，讲到的是一些家族，还是家族的族长，然后有的也提到他的祖先是谁，但大部分没有提到他的祖先是谁。你要注意哈，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么长这一段，就是关于。这一段的他是人名，你会发现这些家族的族长的名字大多数都是新出现的。你去每一个名字去搜一搜，跟之前啊这个以斯拉记之前的这个旧约圣经里边，因为以前有家谱，里边找不到这些重叠的名字，这些名字好像是新写在上面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家谱的时候哈，哎能找到，在其他地方能找到这个人，但是这里边很少啊，你甚至不能找到。有一些都没提他上一辈是谁，你说的没有哈？这些名字好像新出来的。那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找不到这些人的名字，甚至有一些找不到他们祖先，但他们都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在被掳的地方兴起来的一些新的家族啊。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哈，是这么说的。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活下来的，没被杀的，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啊。后边说啊，那些什么，那些就是所有的王后啊，这个耶格尼亚的，还有那个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工匠、铁匠啊，说什么呢？跟这些被掳的人说，信仰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就是前面讲的耶利米说极好的无花果，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什么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看到没有啊？在上帝那里啊，神说过那几种人啊，最好的好像极好的无花果的，就是和这个约雅金一样被掳的人，投降的人啊，在巴比伦悔改，在巴比伦上帝壮大他们。然后另外一个是极坏的，就是西底家死杠到底不投降的。还有一种很坏的，没被掳走的，在本地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哎，跑到埃及去的。他说这些都要死得很惨，但是这些人呢是上帝祝福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人家就老老实实的就说被掳投降的巴比伦人没出来啊。所以说你看那个耶利米说二十九章七节这么说的，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随着也得平安。就你们在那儿一定要悔改敬畏神七十年，不要多琢磨啊。七十年过后呢，才是你们该回来的时候啊！你看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我也知道哈，在耶利米的书信和先知书信当中，有一些啊，今天就所谓正能量先知说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必在两年之内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恶啊，他忽悠这些以色列人，有的相信了，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所以说今天听到这种正能量先知的话你不要信，免得被坑死。然后呢，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归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也就是这些人他好像都是新生的人，那些之前的老家族的人都找不到了啊。 也就意味着这些人他为什么最后能壮大能回来并且成为大的家族，是因为他们听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没听那些正能量先知忽悠他们，凭着信心活在被掳之地，最后蒙神赐福，在那成了大家族。人家就在那待着啊，人家就在那娶妻生子，然后逐渐的壮大。所以说到被掳的时候，那些不悔改的老油条啊，那些就是说不投降的人，最后都没有机会再回来。但是这些极好的无花果，他们听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投降，在巴比伦老老实实待着，好好悔改，70年之后上帝使他们壮大，然后他们都回来了。要说这些人是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啊，虽然是罪人，虽然因为犯罪被掳走，但是也在被掳之际学会了敬畏上帝，学会了等候神啊，所以说算是有福的人。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以斯拉记第二章那个家谱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他跟旧约其他家谱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他非常奇妙的一点啊。然后看这个2章20节往后哈，来听我看一下这个图景。这个2章20节我们来看哈，他到这个2章20节往后是以地名来看的，你看到没有哈，是吧，以地名往后这一大段它是按地名来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章20节，他说这个吉巴尔人95名啊，这个吉巴尔应该是就基遍那个地方，吉巴尔的后裔95人。然后你往下看，这个吉巴尔呢，他跟这个尼西米记7章25节一样，他应该是读基遍啊，他是在这里是另外一个写法。基遍是这个当时给便雅悯子孙的一些地方。这个吉巴尔人，然后呢2章21节往后看是伯利恒人啊，22节是什么尼托法人，你往后继续看啊。然后呢亚拿突人，亚拿突是这个祭司城啊，亚斯马福，然后基列耶林啊，往下看哈，往下然后呢我们一直往下看，一直看到这个，你看27节是莫玛人，28节伯特利人，再往后看这些名字大家自己去查哈。这个2章29节呢，好，我们来看，好，我上一节，这个2章29节是尼波人。这个尼波啊，他是就是巴比伦那个假神的一个名字，尼波嘛，尼布甲尼撒啊。还有这个30节的这个莫比人，还有2章31节的叫别的以兰子孙啊，就是有以兰的后裔，然后是别的以兰的后裔。你注意哈，这些人哈，你来看，这个前边都是地名，然后中间这个29到32节插了几个人名。注意到没有哈，看到没有，29节尼波，30节这个莫卫，还有31节这个以兰，还有到32节的这个哈林，这些是人名，跟前面这些地名列在一块，这几个人是人名啊，然后呢跟这些地名放在一块，就是从以前从什么地方回来的。然后呢什么意思呢，就这几个人的家族啊，这几个族长包括他的这个家族被放在这个地名当中，就意味着呢他们与这些从前是从犹大以色列各个地方被掳走的人一块回来，然后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产业，也可以在产业上留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33节开始，罗德人啊，哈蒂人，阿挪人啊，你看这些名字哈，然后34节是什么耶利哥人，看到没有，这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攻下的第一个城市啊。然后35节呢西拿人啊，哈西拿，你看这个35节这个哈西拿人哈， 这个哈希拿人他的这个回归的人数是第二章当中最多的，3630名啊，你看到没有哈？而且呢，这个哈希拿人呢是在贝鲁之地被神赐福，成为贝鲁回归之后人数最多的一个家族啊。然后这个耶利哥人和这个哈希拿人就回归的这些呢，你看尼希米记的3章1到3节，他们最后参与了建造这个圣殿的门，你看到没有哈？这两拨人回来，他都在这个圣宫上有份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从20节到35节，都是按照地名来记录被归者的人数，中间除了4节差了几个人名啊，但是也算作地名。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呢，在被尼布甲尼撒攻破之后啊，被掳之后呢，这些城市在这70年间，实际上已经被外人占领了。大家注意哈，然后呢，这里是强调呢，这些人他重新回到被掳前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重新回到了上帝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他们的这个地界啊。耶利米书29章12到14节提到呢，上帝使他们回归，使他们从各处招了回来。又带他们回到他使他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还有那句话，这些人各归各的地业，在自己的产业上留名。而且你看到啊，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啊，前面呢讲的是人名，这里讲的是地名，回归自己的地业。然后我们再来看36节往后啊，36节说，祭司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说那些祭司谁的后裔啊？耶大雅的后裔。这个后裔通过谁出现呢？再往上是耶稣雅的那个家啊，这就是说祭司家族啊，跟亚伦的子孙有关系的，因为亚伦子孙才能做祭司啊。然后接下来这个36节往后这几节呢，讲到这个回归的祭司家族啊。37节说因麦的子孙1052名。38节，巴士霍尔的子孙1247名。39节，什么哈林的子孙1017名。你看到没有哈？这些祭司的名单，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说过，前面被掳回归的那些以色列家族，你看的都是新面孔，都是新名字。也就是说，上帝在巴比伦兴起的。但是这里讲的这几节，这些祭司的名单并不是新面孔。这些祭司的名字，他们和他们的祖宗，你都能够在这个旧约圣经，尤其是历代志啊那家谱当中找到他们和他们祖宗的这些名字。为什么？你需要注意哈，因为你看这个以斯拉记2章62节说，那些不能够在自己的族谱当中找到自己谱系的，就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做祭司的，他必须跟这个利未家族有个传承。以色列人呢，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可以是在巴比伦新兴起来的家族，但是祭司不可以，祭司只能是亚伦家族。所以说在这里你看强调这个祭司的这些名字都能找到啊。咱们看这个2章40节往后，这里讲什么？利未人何达亚威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我们来看，讲到利未人哈，何达亚威的后裔，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这里提到这个贾灭和何达威亚哈，让我们来看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个利未人啊，提到他们的祖先和他们家族的这个首领。这些名字呢，都跟前面啊被掳归回的这个祭司家族当中有一个叫耶稣亚的家族有关系啊。而且你会发现，这里的2章40节提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利未人，就是这两个人的后裔哈，一共是74名。他们在被掳之地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大的家族。你注意到，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说，到了以斯拉记这个时代，那些被掳回归的人当中，实际上祭司还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利未人其实不多了，你看到没？被掳归回的利未人只有多少？74名。也就是说，从前有很多被掳走的有利未人，但最后能够蒙恩回来的却非常少。但是这些利未人，这74个人，将来他被掳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的时候，神要使他们重新成为一个大的家族。这些也是神所恩待的。你会发现呢，哈，经过这被掳70年之后，有一些家族衰败了，但是有一些家族又重新兴起来，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啊！当然也跟这个人他真正信有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41节哈，歌唱的亚撒的子孙128名。亚撒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大卫时期做歌唱的，在圣殿当中做监督。他的后裔呢，也在圣殿当中继续做歌唱的。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个诗篇，经常有亚撒的诗篇，啊，大家都知道。然后注意这个42节，有什么守门的？注意这个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他的子孙、达门的子孙、亚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9名，啊，139名。这个守门的，我们注意哈。守门的呢，主要是这几个人的后裔。我们来看，你注意这个守门的哈，守门的是干什么的呢？以上所有的职分，祭司、利未人、歌唱的，还有守门的，都是神指示的。历代志下8章10节说，所罗门照着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神人说，神人大卫啊，从神那领受的就是这些职分，祭司、利未人、歌唱、守门的。然后尤其这个守门的也是神所安排的。这个守门是干什么的哈？在历代志下23章18节呢到19节说过，守门呢是用来把守耶和华殿的每一个门，说无论何事不洁的人都不准怎么样进来。大家注意哈，这被掳回归当中，守门的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我往上看一下，往上看一下，守门的有多少人啊？139名，比利未人还多啊。守门的是干什么用的呢？把守圣殿每个门的，也要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圣殿，不洁净的不能进来。在今天来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他带教会来啊。也就是说呢，不是什么的人都可以把他拉进教会来。你要注意，也不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进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会的一个底线啊。然后呢，这个历代志上9章17到22节提到呢，那时候呢，大卫和先知撒母耳呢，也派当这紧要任职的，就是这个守门的。也就是说，在大卫和先知撒母耳那个时，这守门呢非常被看重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守门的人啊，在这个时候他有多少人回归？100多人啊。你看这个利未人也好，守门的人也好，实际上你去对比一下以色列他鼎盛时期，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人数是有很大差别的啊。你往上看一下，历代志上的23章1到5节。这个在大卫老年那个时期哈，你注意到大卫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30岁以外的被数的有多少人？男丁38000，那时候利未人很多的。然后呢，守门的有多少？4000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以色列从大卫往所罗门的时候是兴盛时期，但所罗门之后是衰败时期。你会发现为什么守门的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来说呢，什么样的人都把他拽进教会来啊！耶稣爱你，那不管是真心假意，讨好处都拽进来，那些不洁的都拽进来。 还有基督教里面像异端异教都混进来。你看到没有哈，就是说当这个守门这个事情被重视的时候，你看在大卫和所罗门他鼎盛就是前期的时候，那些什么异教的东西他都不能进入圣殿的。但是随着后来信仰越来越混乱，这圣殿里边甚至有一些异教的偶像都带进来了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守门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啊，他去在世界上去建造的，他你去运营这个运行这个神运行这个教会的时候啊，你必须有原则和底线。第一呢，那不真正信的为了好处信的，这样人连招他进来都不用招他进来。另外一个呢，那异端那世俗小学的道理你不要把它混到教会里来。所以说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纯正程度，教会的这个圣洁的程度，是跟你这个看守这个门是有关系的。这代表今天我们的底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仍然保留着这个守门这个职分。即便那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建立，但这个职分已经预留了啊。好，我们来看43节啊。尼提宁啊，就是殿役。后边说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啊，我们来看这个尼提宁，注意什么意思？尼提宁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来充数或者用来当做什么东西啊。这个呢，在大卫那个时代是大卫给利未人的仆役。其实呢，往最早时候讲是约书亚记第九章，那些投降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些畸变人。在圣殿里边，在或者在会幕里边去劈柴挑水干苦事的服侍利未人的这些外族人，注意很有意思，这些人是外族人，是迦南人，但是神却让他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圣殿周围去做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啊，在圣殿当中即便做劈柴挑水的，那也是远远超过一般人啊。你需要注意这个事情哈，你注意很有意思，这些人哈，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呢，因为他耍诡诈，他怕死，然后他弄了那发霉的那粮食，然后假装远处来的人，然后骗以色列人跟他立约，但神也许可这个事情。最后以色列人立约了，但是也没办法了，不能杀他们让他活下来，但是说你们被咒诅，你们呢被咒诅，然后要在这个神的这个会幕前、啊、做这个劈柴挑水的苦工，说直到今日啊。但是呢，人也同意了。你说你看我们怎么好啊，就待着，只要俺能得永生，俺能活下去。你怎么待俺无所谓啊。这个尼提宁就是畸变人，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原本是外族人，但是他蒙了神的恩典，而且被掳了70年之后，这些人实际上也被带回来了。也就是说，在神眼中，这已经是跟这个利未人是一样的人了，只不过干的工作不同啊。这人就是在神殿里做工的，做苦工的。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能回来，也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在这个在人看来哈，他是这个迦南人啊，是这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们这些年当中在以色列在圣殿当中干这个工作干的是很本分的，没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想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11-13节啊，说得胜的呢，我要让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啊！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啊！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当听。也要说在教会当中，就是说顺服的、沉静学道的啊，安心做事情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叫尼提宁一样，就这个殿役一样，其实这样人是蒙神祝福的。今天在教会当中要沉静学道，不要发热病啊，你看这样的人多有福。这被掳归回了，神还是没有忘了他们啊，把他们又重新招了进来。我往上看去，上不上、嗯、这个尼提宁啊，对，往下看。然后这个尼提宁里边呢提到很多的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族长还有他的名字啊，这个44节，什么基律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啊，你看看哈，这里边除了这个少数的名字，你能够在以色列当中找到名字，你再往下看，到48节，啊，除了这个 四十七节，这个叫利亚雅，这个名字叫耶和华已经看见，就这个是跟以色列有关的名字，其他的好像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都迦南人的名字，你看到没有哈？而且这个42:48叫什么？利逊的子孙，利逊是原来是谁的名字？利逊是个亚兰的名字，啊，你看到没有？它里边很少有以色列人的名字，你注意到没有哈？看到没有？这20:50亚拿，这个亚拿也是个亚兰的名字啊。你往下看，还有这个米乌宁的子孙，这个米乌宁啊，这个历代志上4:41也是一个迦南民族的名字啊，米乌尼人。所以说，你往下看，1-51，这前面讲到的有一些，你看这个以色列回归的家族，你在圣经当中找不着他的名字，都是新在巴比伦新生的家族。你看这个尼提宁这些家族里的人，他根本连以色列人的名字都不是，你注意到没有哈？这完完全全都是迦南人的名字。你往后看啊，看到53也是，53还有一个叫什么的，还有一个叫西西拉的。这西西家你知道，西西拉你知道，就是那个叫夏索王啊，以色列仇敌那个夏索将军的名字。你往后看。你注意到没有？这些人呢，都是外邦人的名字，很少有以色列人的名字，但是神还是把他录在这个名册上，啊，是不是？然后接下来跟他们等，就是说这个等次差不多的，你看这个55，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就是索泰的子孙、索非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原文是所罗门奴役的后裔，奴隶啊，奴隶的后裔。就所罗门时代那些干苦工的做奴隶的，你看这些名字也是外邦人的名字啊，跟以色列的名字完全不同。你往后看，除了这个57这个示法提亚，他是耶和华一审判，这是个以色列的名字，其他都是外邦人的名字啊。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呢，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的9:20，包括历代之下的8:7啊，他都是，就是说大卫和所罗门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那些就是说最后投降那种战俘，你知道吧？然后就留下来做苦役，跟那个尼提宁一样啊。这个列王记上的5:13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选服苦役的人，共有30,000干苦工的。然后呢，列王记上9:15，所罗门用这些人呢去建造耶和华的宫殿和自己的宫啊，然后也修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列王记上9:20，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这些不是以色列人，因为列王记上9:22说，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也就是说，这些呢是投降以色列的战俘，曾是迦南人，然后呢让他活下来呢，也没有用犯爱去带他，就让他干苦工啊，就你在教会当中你就做这种普通的侍奉。这些人跟那个尼提宁一样，他都是苦役，知道吧？但是这些人呢很有意思，人家从来没有说埋怨过自己，觉得低人一等，人家一直在俯下身来做该做的工作，啊，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沉浸学道，不断的更新，然后呢，到了被掳回归的时候，神也感动他们，让他们一块回来了，啊，人家回来是做苦工，人家做苦工人家回来，人家愿意在神的殿里，在教会里边，然后干苦工人家愿意，人家就回来了，所以这人是有福的啊。然后58说，那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共392，原文说所有的全部的尼提宁和所罗门的奴隶的后裔一共392，你看到没有啊？就是你看到这个尼提宁哈和所罗门的这些奴役，他们加起来人数比那个利未人和守门的人加起来还多啊，而且呢，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的名字虽然是外邦人的名字，但是被记载在这个家谱当中，记在生命册上，以后也将在这个被掳回归之后，在犹大人当中成为一个壮大的家族。你注意到没有？所以说这些人呢，神恩待他们，在历史上 真人经历了漫长的考验，最终神把他们也算作了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不再是外邦人啊，他们真的就是说成了跟以色列人一样的人，成了跟利未人一样的人，在神的殿里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说神啊，弟兄姊妹，他是不偏待人的。这些人呢，他不仅仅是能够在被掳回归的时候能够参与这个重建圣殿、重修城墙的工作，更重要的我们刚才讲过，是名字被记在什么生命册上。你去看这些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你会发现这些名字，你去查考旧约圣经，他跟以色列人的家谱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上帝从外邦带出来的，然后经过历史上很长时间对他们的这种训练和坚固，他们最终成了跟以色列人一样的人。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这些名字跟以色列人没关系，这些名字他们你查一下，基本上是在以撒拉尼和尼西米记当中记载着被掳归回的名单当中是首次出现的。你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些名字，也找不到他们的祖宗，但这些人呢被当作以色列人记录在这份名单当中。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哈，他知道我们的主是谁，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嘛，这个人他就会真正的敬畏神的殿，尊重神的教会，那么这个人最终一定是一个神所爱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华人基督徒，在教会当中表现的非常的嚣张啊，既不尊重神的殿啊，还做一些恶事，贩卖牛羊鸽子，拉人情啊。事实上你去看一下圣经里边，这个尼提宁和所罗门的这个仆人的后裔，他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看见。你看一个人来到教会最应该学的，首先是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顺服的人，做一个沉浸学道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嚣张跋扈的人啊，什么事都得人家让着他，什么事都得整个教会让他，这是不可以的。但今天很多人，尤其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就人很多人就巨婴啊，真的是这样，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吞吃，来到教会从来不想着啊顺服下来，去沉浸学道，去尊重教会的秩序啊。所以说呢，这里这段名单非常有意思啊，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新的名字，没见过，而且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但神保留了啊。今天很多人呢给自己起属灵的名字啊，又是叫什么大卫啊、约瑟之类的，但他没有信仰的实质，他叫这些名字没有什么用处啊。这些人他很多名字里边甚至都是一些异教的名字，但神把他给记下来了，神看的是你信仰的本质，而不是你给自己安一个什么名字啊。你要知道你曾经是什么人，你曾经是外邦人，你曾经是跟上帝的这个恩典和约没有关系的人，但是呢你因为信上帝把你列在了这个恩典当中。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作为这个华人基督徒，作为在这片土地上被神呼召被神拯救的这些人呢，我们更应该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尊重他的教会，而不是去放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9节到63节，59节到63节当中呢提到另外一群人，大概就三个家族啊，说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一脉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这个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的，不是，他们是地利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人，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查询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只等到用乌林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我们来看这几节，59节到63节，看他的所表达的意思和他里边比较重要的含义。第59节提到这些人哈，就是三个家族的人。他们是从特米拉 上来的人啊，特米拉哈，然后还有特米拉，还有几个城市，一个叫特哈罗、基律、雅旦、伊麦啊，这几个城市，我们来看哈，意思自己去查。这几个城市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的城寨。注意哈，为什么单独提到这几个城市？跟他们的这个族谱被混乱，或者说他们信仰被混乱是有关系的。啊，这几个城市圣经没说干什么，但是肯定是对他们信仰有影响。而且这几个人，他不是普通的利未家族，他是祭司家族，但最后也不能供祭司的职分了。也就是说他们呢，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已经不能够宣告他们的父家和他们的后裔到底是怎么跟这个祭司家族，就亚伦家族有什么的关系，他们已经找不到这种关系了，也不确定呢他们是否来自于以色列。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二章的五十九节六十节，这些不能指明自己族谱谱系的这些祭司家族啊，还有六十一节到六十三节，这些查不到自己族谱这些祭司，很可能他犯下一些罪行啊，或者是娶外邦女子，或者是这些罪行。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个对比哈，前面是一些看起来跟以色列不相干的一些族谱，还有外邦人，所以被纳进来了。然后这些人呢，他是祭司家族，而且家族当中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在祖先，但他们最后却不能再做祭司。你要注意这里边他之间的关系啊。六十节说是地莱亚的后裔、多比亚的后裔和尼格大的后裔啊，这些都是挺有名的啊。啊，他们有六百五十二人。说这些祭司的后裔当中，哈巴雅的后裔、哈格斯的后裔，你看这些名字都是什么？耶华已来临，耶华是美善的，耶华隐藏，都跟上帝有关系啊。而且提到他们的祖先，他们的族谱呢，跟那个基列人巴西莱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这里边的人呢娶了巴西莱的女儿为妻，巴西莱就是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很有名的一个人，在亚哈龙谋反的时候，这个巴西莱作为一个异人，然后他帮助了大卫王，也帮助了大卫的跟随者，所以他的名字呢被记载下来。后来很多的人，有很多的祭司家族也娶了巴西莱的女儿，所以他们按照名字呢被称为啊，这个巴西莱，也娶了跟巴西莱一样的名字啊，有这么一个祖先。你注意这些人哈，首先呢，他从几个特指的巴比伦城市回来，然后他的名字呢跟以色列的神有关系，他们的祖先也能找到啊，他们是祭司家族，他们甚至跟大卫时代那个非常著名的巴西莱有亲近关系，但是圣经却说他们不能证明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后代跟以色列有关系。注意到哈，也就是说有这个祭司的名分，有这个祭司家族的名字，但是在信仰实质上已经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了，跟他们住的城市有关系，跟他们这些年做过什么事情、犯过什么罪是有关系的。很有可能呢，就像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到七节提到的，因为跟外邦人走得太近了，或者是娶了外邦人的女子，或者是随从了外邦人的习俗，慢慢的呢导致圣洁的种类和那些周围的国民混杂了啊。然后这个尼西米记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呢也提到，因为这个罪最后悔改，最后才决定不嫁女儿给这些外邦人，也不娶他们的女儿啊。在尼西米记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提到呢，因为这些信仰上的混杂，或者通婚，或者走得太近，导致啊这些儿女啊说话一半是亚述族的话，都不会说犹大话，跟圣经没有关系啊。尼西米记的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提到，甚至有大祭司啊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成了这个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他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啊，所以说把他赶出去了。你看这后边也提到，这些人呢他虽然是祭司家族，他也有一些祖先挺有名望的人， 但是他是实际上已经玷污了这个职分，所以说他们不能再做祭祀。看这个尼西米记当中，尼西米记十三章呢也提到啊，这些人呢他跟这些外邦人走得太近了，然后呢他们玷污了祭祀的职分。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来说哈，从这几个巴比伦城市上来的这几个祭司的家族，他们实际上在信仰上已经不再纯正了，已经不能再担任祭司的职务。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跟世界联合的太深了，他就不配再做牧师啊！他满嘴开始讲人的道理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不能再当祭司了，再当牧师。六十二节哈，说这些人呢，在他们的家族谱系文件当中啊，去切切的寻找，但是却找不到，啊，这是他这个家族的名单哈，说因此被算作被玷污的，看这个词儿没哈，然后从祭司的职分当中被分离出去，注意这个词哈，算玷污的，然后从祭司职分当中被割除出去了。这个玷污哈，指的在信仰上被污染，成为不洁。单理书一章八节，单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怎么样玷污自己啊？所以求太监长也容他不玷污自己。注意到没有哈？祭司家族必须是亚伦的后裔，然后信仰上必须保持纯正，属于以色列。这些人明显他信仰被玷污了，或者因为他们那个城市，或者因为跟外邦人通婚，或者是因为跟外邦人走得太近了啊，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教会来说，首先呢，祭司啊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而信仰必须保证纯正的以色列信仰，希伯来人的信仰。在今天听好了哈，一个教会做牧师的这个牧者啊，他必须从一个信仰比较纯正的宗派当中培训出来，而且呢这个牧师最后负责案例他负责教他做牧师的这个牧师也必须是一个真牧师，这叫神圣的一种传承，不容玷污的传承。所以说一个牧师哈，他讲到纯不纯，他讲到是不是掺什么世俗小学那些人的道理，很大程度上跟教他的那个牧师有关系，而且呢他教他那个牧师有什么关系，很大时候跟教他的牧师就负责培训这个牧师的这个年轻牧师的牧师那个老牧师他是什么宗派有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呢，我很感恩啊，虽然有时候也经历一些不太高兴的事情，但是神这几年确实恩待我。因为我呢在做牧师之前，在被案例之前，我所在的那个宗派他在真理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负责给我案例的那两个牧师他在信仰上是基本没有问题的，这个真实是感谢主啊！所以说我这个牧师的职分呢，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是从神来的，因为那负责培训我的负责给我案例的那两个牧师在真理上基本是站得住没有问题的啊，反正别的不管说，他暗恋我的那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谁给你受洗，一个传道人谁负责培训你，谁给你暗恋，对你的信仰，对你以后的讲道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如果呢一个牧师所出的那个宗派有问题，给他暗恋的那个牧师有问题，那么这个牧师最终也会出问题，会掺很多很多人的东西。所以说当这些牧师呢他的信仰被玷污，他的信仰不再纯正之后呢，六十三节说那位省长就是所罗巴伯啊，就命令他们不可以再吃那些制圣的。这个制圣的原文呢是两个分别为圣啊，两个词放在一块表示强调，这个指的是只有亚伦的子孙，只有分别为圣的那些祭司才可以在圣宴当中吃的那些陈设饼啊，说他们不能再吃了，他们不能再做祭司了，今天来说不能再做牧师了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有用乌灵和土冥的祭司兴起来的时候。听好了哈，这人不能够再承受圣职了，但是呢还可以做普通的以色列人带进来，他们确实也被带进来，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侍奉啊。一个在思想上在信仰上被掺了人的道理的牧师，他就不能再继续做牧师，当然当平信徒是可以的，但是已经不能侍奉啊。所以说牧师呢好好保守自己的信仰。注意这句哈，说只等到用乌灵和土冥的祭司兴起来的时候。这个乌灵哈，乌灵和土冥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祭司身上挂着两样东西，用来求问神啊。这个乌灵是一块石头，放在大祭司胸牌那个袋子里，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求神判决。这个乌灵就是光和火焰的意思，那土冥呢代表完全和完美的意思，这两个一块用求神的旨意，求神的判断。出埃及记28:29-30，利未记8:6-7，还有利未记8:8-9，还有申命记33:8-11，都讲到这个土冥和乌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被掳回归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具备这个权柄佩戴这个土冥和乌灵的大祭司？没了。只等到有这个土冥和乌灵的这个祭司兴起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等耶稣基督兴起来的时候，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哈？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彻底的洁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里面这些世界的东西，把我们里面这些异教的东西，这些有罪的东西都除掉。所以说这节圣经它是给新约的耶稣降生是埋下伏笔的，这个土灵和乌灵的祭司呢只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啊，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祭司。好，我们来看啊，2:64，会众共有42,360名。注意哈，2:64的原文这样说的，说全体会众如同一个人，共有42,360名。你看这个旧约圣经啊，撒母耳记上的11:7啊，在扫罗那被上帝大使用的时候呢，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撒母耳记下16:14，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啊。还有这个以斯拉记3:1，那是他们如同一人。尼希米记8:1，那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然后这些会众呢是被神激动然后上耶路撒冷的，然后呢这些会众呢在上帝面前，在这一次的被掳回归建重建圣殿的这个事工面前呢，用今天话来说是教会同感一灵，同为一个肢体啊。这个和本没有翻译出来，他就强调同感一灵，同为一个肢体啊，只有这样呢才能做一样的事情，但前提是信的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5-67，第65节提到哈，说此外呢还有他们的仆人和他们的婢女。你看到没有哈，这些会众这些人呢在巴比伦实际上他们蒙神赐福被壮大了，不但他们的儿女非常多家的份，他们甚至还有仆人和婢女加入他们啊，如同在创世纪26:12-14，以撒那时候在外邦哈，说以撒在那地耕地，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看到没有哈，在本地被掳了，在本地不好好信，到了外邦，这些人蒙了上帝的祝福，不单是自己所生的壮大，而且有很多的外邦人做奴仆和婢女加入他们，这些人最后都成了犹大人的一部分啊。你看到没有啊， 光人仆人和婢女有多少？7337，非常多。还有他们的男歌手，男歌唱的和女歌唱的，一共是多少？200。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了，也没有圣殿去唱了，但是他们却仍然有这样的去赞美神歌唱的这样的事工。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这些男的歌唱的和女的歌唱的，也被神一块就带回来了。啊，后边说什么？有马700多，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多哈，驴是什么？6720匹。弟兄姊妹，这些牲畜还是指的是人。在圣经当中呢，教会当中为首的做牧人，其他呢都是所牧养的牲畜。啊，然后看68节到70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众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我们来看这最后几节。68节说说啊，那些在以色列当中那些为父的首领，我们就也讲过这个为父，说我父啊，以色列的火马战车，这个指的是在先知或者祭司在属灵上教导以色列人为父的首领。这为父的首领呢，他们作为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殿已经没了，光有那个根基在那。然后他们呢为神的殿说甘心献上礼物，看到没有？甘心祭，甘心的礼物啊！你看出来几节？25章2节，还有35章21节，出来几节？35章29节，历代之下29章31节，摩西律法都提到过，凡甘心乐意的可以献什么礼物，可以收下，这些都不是强迫的，都是甘心的啊！为神的殿被感动，甘愿献上的那、啊，而且呢提到呢。在之前那个圣殿的根基上重造的，圣殿虽然没有了，但是根基还在。在新约的时候讲过，建造教会、重建教会，根基不能变。谁是根基啊？耶稣基督是根基。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训上。啊，69节呢，说按照他们自己的力量，把这些甘心的东西呢。捐到库里，奉献一方面是甘心的，为了神的教会；另外一方面什么？要量力而行，啊，你不能说坑一下捐个10几万啊！我听说过这样的，坑一下又给人捐老多钱，一听哪里有事的，坑一下也不问青红皂白，又几万块钱打过去了，啊，这种是非常不可以的啊！奉献呢，一定要按照力量去行，不要就是说。感觉自己很有钱哦，我今个见过了，实在是让人害怕啊！这个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奉献的是非常多的哈，银子呢是61000达利克，5000米拿银子，还有100套什么祭司的衣服啊，专门做的祭司的衣服。70节，于是祭司和利未人，还有民中的一些人，就是会众，还有歌唱的和守门的，还有尼提宁，就殿役。在他们自己的城里啊，都各归各城，然后以色列众人呢都住在自己的城里。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从被掳之地回来，然后带着感动，带着神的感动，也带着对上帝的感恩，带着甘心所献的，各归自己的城里，为的是同心建造神的殿啊。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被掳归回，他跟像那种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啊，像政治层面的没有任何关系，他唯一层面的是信仰层面的，大家共同一心为了建造神的殿，今天来说呢，建造神的教会，能够使这个祭坛啊，这个在万国当中用来给人赦罪的这个祭坛能够立起来。所以说这个工作就这样做成了，这个工作是上帝自己做成的工作，啊，这个圣殿建起来呢， 是为了赎罪而建的，作为山上之城，作为教会。然后呢，这些人呢，他都回到了神为他们祖宗亚伯拉罕所预备的产业当中。所有记载这里名字被录在这里的人呢，他们都是被录在生命册上的。然后呢，他们都在产业上有份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再说一遍，我们去读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这些名单、这些名册的时候，你一定要查一查这些名字跟旧约其他当中的家谱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其中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的道路，使我们的脚踪行在正道上，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